可十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解播罗继夫。今天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讲一讲一个中老年人常常听到的一个算是病症吧，好，叫骨质疏松症。那什么是骨质疏松症呢？它对我们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如果你真的有骨质疏松的情况，要怎么样来治疗，那有没有办法预防呢？来，我们今天邀请到专家来跟我们好好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永和更新医院骨科主任廖玉婷廖主任。廖主任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先请教一个基本的健康教育的问题。我们人类的骨骼发展是不是到某种岁数之后就真的我们的骨头就不长了呢？因为很常听到人家说什么青春期之后呢，你骨头大概就发展就到一个程度了，是这样子吗？
我们讲的骨头长啊，可能大家想到都是骨头的长度，
对，
所以影响到就是大家的身高。
是，
那当然过了生长板愈合的年纪以后，身高是不会改变。
所以大概青春期过后没多久嘛。
但是真正的骨头长这件事情是。它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其实身体是一直都在长骨头。
那为什么我们身高不会变高？
因为它长的就是旧的拆掉盖新的，然后盖成一样的样这样子。
是，
所以所谓的长骨头，其实即使你年纪大了，都还是会有的。那当然，这所谓年纪的影响啊，年纪大的人跟年纪轻的人比，当然它的骨质的代谢速度是差异的。所以。比方说愈合的时间也会有所差异。但如果讲说我年纪大了所以骨头不会长，这个应该就不是比较不是正确的讲法。
是是，
所以你想象的骨头长跟你知的不一样。
所以我想象骨头长就是说骨头可以
变大只。
变大只，对，我的身高可以变高这件事情。但事实上医生说骨头一直在长，只是不是长长的问题。对，
你可以把骨头想象成是一个水库。它是一直在入水，
是
也一直在出水，
哦，
所以它会这样子变成一个新的循环。
循环。
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差不多平均十年是换一轮。
哦，十年换一轮，意思是
你的骨头全部都是新的骨头。
哦，真的吗？
但是这个是指平均，但有些骨头是很慢很慢的，二十几年才会换一轮，有些骨头比较快，三年就换一轮了。
是，
所以平均下来差不多十年，你的骨头就是新的骨头了。
啊，所以我们骨头是一直有在换的。
对，这也是为什么。可以长骨头的原因，骨折了以后为什么骨头会自己长起来，就是因为它换新的了。
好，这先厘清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好，那接下来就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讲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到底什么是骨质呢？跟我们想的这个骨质是比如说骨头里面有什么骨髓，这个是有关？
其实这个词并不是骨质疏松的你要刻意在乎的骨质是什么什么东西。
是，
你把它想说骨头就是像你需要一个强度，那这个强度会跟它的品质跟它的质量有关系。那骨质疏松意思就是这品质质量在变差了，所以这个建筑物的强度就是变差。
就是骨质的质不是一个物质，只是一个状态的概念是吗？
可以这么说啦，当然这样定义很精准，
不是很精准，
但是比较能理解啦。
是是是是，
你一栋大楼，比方说它慢慢的 经过风化了，嗯、它强度变差了，时间到了它会崩垮。
嗯、
那这栋大楼就是你的骨质，
是，
所以疏松了，这栋大楼已经开始风化。
哎，那我再问一个基本问题，我刚刚讲的说骨头，我们讲的除了刚刚讲的，哎，骨头能不能长大的时候之外，还有就讲到骨髓的问题。那骨髓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物质？
骨髓就在骨头里面。
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用处呢？
它是造血的系
统。哦，是造血的系统，
促进分化。
Okay, 是好，那骨质疏松，那骨质就是你刚刚讲，就像一个建筑物的质地一样，
你把它想品质，
品质
骨头的品质，
骨头的品质。那骨质疏松指的又是什么呢？
定义上来说，就是这个品质不好了，所以它比较容易坏掉。那骨头坏掉就是骨折。所以就是当你骨质疏松了，你就变得容易骨折。那我们骨质的分方可以把它分成，它是量的多寡。跟它的品质的多寡。
那量的多寡是什么？
那量的多寡就是我们的骨密度。所以我们验骨质疏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用骨密度来去做区分。
是。
但相对的，我们对骨品质的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怎么说呢？
因为骨品质需要更精细的一些检查。
是。
那检查就是价格比较高，基本上是在做研究用。在临床实际使用上应该是不大可行。
是。那所谓骨品质它代表的是什么？就骨头品质到代表的就是
它的强度啊。
强度。
你就把它想就是建筑物，骨头就是这个建筑物。
是是是。
那它的品质好，我的建筑物就可以耐震。就可以撑到久。
是。
使用比较久。品质不好就不行。
是。
那品质就包含你使用的钢筋水泥数量。你使用的钢筋水泥的品质，你可以这样把它粗略的把它想象到。
OK， 好，那这样大家可能比较有概念一点。那指的骨质疏松怎么判断的标准？因为你刚才讲就借由检查可以来发现它嘛，对不对？那有什么样的科学的标准？有什么数值可以参考呢？
这科学的检查的话，黄金定义 Gold Standard 就是做双能量 X 光，简称 DXA，对，那它做出来之后，它其实就是用两种不同能量的 X 光去照射同一地方，然后去相减，然后去可以得到差异。那当然就骨密度大的地方它就会显示出来它差异大这样子。
是。
那经由这样换算出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数值，就是它的骨密度单位是克除以平方公分。
是。
因为 X 光是变成 2D 了，所以你的单位当然就是平面了。那真实世界的密度应该是克除以立方公分。
是，哎，回到物理学。
但是我们在 X 光上就是平方公分。
是。
好，它算出来之后可以得到克除以平方公分，就是你真正的骨密度。那接下来去算出另外一个值叫做 T 值。那 T 值出来的话，就会它是一个标准差的分布。那我们就是定义在 T 值是小于等于-2.5以下，就-2.5以下就是骨质疏松。那正常是在-1以上，所以其实不是零哦，是-1。那这是一个标准差，那这标准是哪里来？我们就是用白人高加索种女性20到29岁。
什么是高加索？
这是定义的
哦，这是定义。是。那全身那么多骨头，这个所谓的骨质疏松，它指的是一个平均的数值，还是说，有哪一个部分的骨头当作是标准呢？
定义上来说，我们做骨密度啊，主要就是看三个位置，
三个位置，
一个是腰椎，另外就是左右髋，
左右
髋部髋关节那地方。当这三个地方都不能做的时候，还可以参考的就是前臂。但是非惯用手的前臂，
是，
这些都是定义。所以我们做出来一个数字啊，你的骨密度的 T 值是怎么样？我们是拿这些数字里面最差的那个来代表你。你不要问说哦，这里这是定义。
是，
所以就是这三个位置，主要的这三个位置最差的那个，出来就是你的骨密度。所以也不是说哦，我骨质疏松，我全身的骨头都是相对松软的，
对，
你某些地方的骨头一定是硬邦邦的，
是，
比方说你的头骨一定是硬的
啊，那当然了，骨头软，头骨软就
当你是骨质疏松的病人，跟你不是骨质疏松，那你跟他的头骨硬度一定也会有差异。
那有没有哪些骨头的部分是比较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的
的骨折的吗？
对，
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脊椎跟髋部、
哦、
啊，所以这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抓这几个地方、
是是是、
然后后来呢？其实我们有四个地方算是骨松骨折、除了脊椎跟髋部以外，接下来就是远端桡骨，就手腕的地方，
手腕、
然后第二个是近端肱骨，就靠肩膀上臂
肩膀
的地方，
是
这四个地方，我们把它当成骨松骨折，也就是最容易发生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要透过哪些检查可以来看？因为我们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大概都会做到这一个，你刚刚说用 X 光照 就可以有，还是有什么样的仪器，有什么样的检查？
是指骨密度吗？
对，
骨密度就刚才讲的 DEXA。
DEXA，
但 DEXA 毕竟是照 X 光，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嗯、虽然台湾的 DEXA 密度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高了，
是。
那你可能更常见的是，比方说哦，在药局的外面啊，就会有一些逐步的超音波机让你扫足根，那个做出来的骨松检查。啊，那个是推广用的，其实那出来的数字那种就没有参考价值。
对，我也想，就是说市面上好像有人就会去买什么仪器啊，或者说在你刚刚讲医院就可以，哎，大概检查出骨松，那个参考价值高吗？
目前就是 DEXA。
DEXA，
就是双量 X 光。
是。
那后来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厂商的发展会很令人印象深刻，比方说他们是用 AI 照一般的 X 光，然后用 AI 去判断你是不是骨松。
是，
那有蛮多厂商是在做这一块的，但这还是在研究范围。不过不管怎么样，这都不能够算是标准。标准的目前的标准是 DEXA。
OK， 好，那这个大家听清楚了哈。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怎么去检查。那回到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到底为什么会发生骨质疏松？那除了年纪大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呢？
这个其实就是正常的生理。我们刚才用水库来比喻嘛。
是。
那有的水库是大的，有的水库是少的，有的水库进水多，有的水库出水就是多。所以每个个体差异都是不一样的。那基本上我们会把它当成说，我们出生的时候骨质是最小的。骨密度是最小。
对。
然后随着你的生长发育慢慢往上。那基本上大概在20多岁的时候会是最高峰。
嗯。
那接下来会有一个类似像高原期一样。好。那到了过了35岁 ,40 岁就开始每年开始往下掉 1%, 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1% 啊，每年掉 1%。
所以你活越老掉越多。
哦。
所以
是。
古代不是说有一个活800岁，那不可能。
彭祖对不对啊？
活到800岁变成一滩烂泥了。正常状况就是一年掉一盆肾，那这是正常状况，正常生理就是会发生的。然后也不是说哦，一定每个人都1%。
嗯
那讲到这里的话，就会提到男女的差异。
对，我正要问，听说女孩子比较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的情况。
男性身形本身平均下来就是会比女性大，所以骨质。事实上骨密度就是会比女生高一点点。然后接下来大家都一样，就在那个年纪开始就开始掉了。
是。
那我既然原本高峰期就比你高，那我自然就是我可以掉得比你久。
所以男生的那个骨骼的这个建筑体比较稍微坚固一点点。
相较女生坚固一点。
是是是。
那最大的差异是来自于荷尔蒙。当女性停经的时候，她失去了荷尔蒙的保护，她的骨密度会在那一阵子掉得更快。会变成一年快到 2% 去，
是
大概掉了6到8，所以在那个时间点男女生的差异就会拉得更大。
那我问一个问题，你刚刚说到女性就是因为荷尔蒙停经之后她可能没有荷尔蒙的保护会掉更快，对不对？那男生呢？男生荷尔蒙没有办法发挥任何作用吗？还是说男生
就是因为有作用
啊？就是因为男生荷尔蒙的作用比女性荷尔蒙来得大吗？可以这样说吗？不是，
这么讲不够精准
了啊。好，好，来，
这讲下去就有点太深入了。
哦，
其实就是男女差异，主要就是在荷尔蒙。
是是是 ，OK。
那
好，
所以女性停经后那一阵子会掉比较多，因此平均的年纪一样的话，男性的骨密度会比女生来得高。因此我们在临床上就疏松的病人就是女生大众。
女生大众就是。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廖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诶，这个骨质疏松齁，有没有哪些好发的族群呢？在台湾这种骨质疏松发生几率是算高的吗？还有如果真的有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要开始怎么样做治疗呢？待会再一并请教廖主任。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和我一样。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来跟大家聊骨质疏松症哈。因为呢，在我们正声广播电台对于熟龄相关的题材都非常的注重啊，除了赚钱的理财相关题材之外，对于熟龄族的养生，我们一直很重视啊。很多长辈真的到了年纪之后哈，可能很容易这个会觉得弯腰驼背啊，哈，或者是有人觉得，我身高怎么变矮啊？或许的，可能都跟骨质疏松症有关系吧，哈。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永和更新医院的骨科主任廖逸婷廖主任，哈。刚主任已经跟我们聊了什么是骨质疏松症，那怎么样检查出来，哈？那也有讲到说，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生的几率比男性高很多，哈。那另外请教一下医生，哦，有没有哪些族群除了这个女性性别的族群之外，是比较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的呢？
基本上，因为骨质疏松就刚才提到骨密度嘛，所以你密度越大的越好，所以相对的你如果负重少刺激少的人，那其实风险就比较高，因此那些体重越轻的人得到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几率就比体重重的人高。
不是体重重应该会比较有感觉吗？
这是相反，
就体重，反而是相反，
因为体重重的人你就是每天都在刺激你的骨头，
所
以你的骨头就会比较
感觉疲乏了吗？可以这样讲，
你的骨头就会比较强壮。
反而是因为这样比较强壮。
啊，骨头是活的嘛，
是
你只要有受刺激它就要做相对应的反应。你给它的刺激越大，它当然反应就越大。
是。
我是一个当然我要用建筑物举例。如果我这次建筑物是活的，我需要负担越重，我是不是钢筋就慢慢变浅变大，
是，
就是一样的概念。所以这个体重越重的人，他的骨头因为承受力量比较大，反复刺激下来，他的骨密度会比较好。
反而就是比较瘦的，
这是刚好相反，跟其他大部分的慢性病一样，慢性病一样会告诉你越胖越不好。
是啊，是啊，
像骨松，
你讲的没有错。做那么多的这个养生的题目，第一次听到说，胖的人是比瘦的人要稍微健康一点点。
对，但是 总个评估下来，你骨质密度高，但是你其他风险更高的
话，对啦，要平衡啦，要平衡啦，
所以 BMD 就是维持在一个合适的数值，太瘦不好，这样子。
当然好，好 ，OK， 好。从刚刚第一段下来到现在目前，那个廖医师纠正了我好多这个观念哦，跟我想的都不一样。然后呢，还有哪些？
怎么纠正？很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营养，因为我们骨头的原料就是钙。然后维他命 D 是在帮助钙吸收，所以这营养的摄取就是会拉出差异。
哎，可是台湾的人不是都吃得很好吗？难道营养的摄取都不够吗？钙的部分？
依国健署的资料，台湾的平均摄取量，女生大概是570毫克每天，男生是600毫克，那一般建议量是1000到1200，所以其实都到一半而已，所以摄取量是不够。那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真的钙的来源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含钙最多的东西小鱼干、黑芝麻、奶制品前三名，那其他的后面都其实就不是那么多了。
是，
那你要知道多少的话，自己手机拿出来 Google 一下。
对对对，这个没办法一一列举哈。是，
所以其实摄取真的没那么多。那这里会不会有许多迷思？比方说，患者会说，我都有在吃大骨汤啊，吃骨补骨，为什么我的钙还是不够？你吃大骨汤，你只会补到油而已，不会补到骨。刚才提到的前三名就小鱼、黑芝麻、奶制品，真的要记就是记这三个就好。
啊、黑芝麻、小鱼干、奶制品，对不对？
对。
但我像我奶不太能喝人，那所以我的钙应该缺的比跟人家更多一点点。
那你就要从其他的营养素中去获得。
好吧，那多吃小鱼干好了。
那钙质摄取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不能够一次摄取太多。它超过500毫克的话，那其实不大会吸收，所以你要分批摄取。
哦，吃多了还不一定都能吸收，哇，这好好困难、
所以像有些患者，比方说，我都有吃钙片啊，为什么我的摄取你说不够，因为他吃钙片是在早餐后，他另外整天最大的钙质摄取就是早餐的那杯牛奶，那这样他加一起，那变成超过500了，也不会吸收，他就一整天就只100，所以相对来说还是不够的，那因此要分散才是重点，钙的摄取
要吸收，钙要分散来做吸收，不是集中这样子，
钙质是这样。
了解啊、所以台湾的发生率真的比其他世界各国要来得高嘛？平均来讲。
都很高了，
都很高啊！哎，所以就是全世界的问题、
基本上刚才也说了嘛，它是随着年纪会在慢慢下降的，骨密度会慢慢下降。那下降到某个程度，我们就定义它是疏松了。所以当你活得越老，你的平均年龄越大，你自然骨松的比例就是越来越多。
是，
那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了
嘛？
所以自然这个发生率就是相对盛行率就是高。
哎，那回到刚刚检查的问题啊，就是说刚刚有讲，现在我们的检查都可以检查骨质疏松的问题啊。那现在呢，我们都在讲 AI 哈，那 AI 的出现可以帮我们更精准的了解骨质疏松的情况吗？在这个现在食物上面，
食物上面刚才应该有稍微提到，就是会有一些 AI 可以帮助判断，
对，
就一般的 X 光，来判断你有没有骨松，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大数据，可以有越多的数据去推估这个病人的骨折发生率，其实我们在乎骨质疏松，不是在乎那个数值，是在乎我的骨质、骨密度，而是在乎我会不会骨折，
是
因为会不会骨折才是决定我需不需要去接受治疗
啊、
所以我们重要的概念，最后的目的是降低骨折发生，
是，
所以那些 AI 的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说，哪些人是有危险的，哪些因子是危险的，哪些东西是我们要先预防去注意的，
所以 AI 有大数据的收集的概念，它就可能比较能够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帮我们抓，
帮医生
抓出一些
资料，
抓出一些风险
、
比方说在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个叫 FROX 十年骨折风险工具，这其实大家 Google 上打那四个字就可以了，那其实它超简单的，它就是输入你的身高、体重、年纪，接下来他会问你说，你有没有以前发生骨折啊，你父母有没有髋部骨折啊，那一些你有没有饮酒、其实那些就是填上去、当你不知道他在问什么的，就是没有，简单讲就这样、当你不知道他问什么，你就是填没有。
是，
那最后他连骨质密度那一栏，你也可以不填、有填会更精准，不填也没关系。那你就可以按下计算，然后他就会跳出来说：“你接下来这10年之内，你会发生全身骨折的风险是多少？你会发生髋部骨折风险的机会是多少？”那一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等于是预先性的去决定患者要不要接受治疗。
哎，你这样讲会不会很多人想说，那我去 Google 查就好，我就不要看医生了。 你说什么十年的
十年骨折风险评估工具，
十年骨折风险评估工具，好，
有
兴趣的上去查一下，
这应该还是要当做一种辅助
参考辅助的资料。嗯，是。
那回到标准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看 DEXA，你看你有没有达到骨质疏松症的程度。
嗯，
那一健保的给付规范的话，你要有骨折你才会有机会接受治疗。
好，讲到这个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对，要发生骨折才会去真正知道你骨质疏松是不是真的很严重要去治疗。可是一般人如果不是说定期检查，他大概也不会想到去检查骨质疏松，所以他可能没有症状，可是一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就是已经发生骨折的情况了。是，不是
骨质疏松被称为沉默的疾病，
沉默的疾病，
他完完全全不会有症状。
是，
很多门诊患者来门诊说想到要做骨质密度检查，因为我最近腰酸背痛。这其实就得告诉他，你有没有骨质疏松跟你的腰酸完全没关系。
哦，跟腰酸没有关系。
他没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骨密度，其实也是为了去减少风险，刚才提到的骨折风险。好，所以其实在基本上啊，在之前我们大概都是很难预先去抓到这些高风险的病人。
嗯
嗯，那我们大概都会遇到病人真的发生骨折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帮他做骨质密度检查，使他也骨松，那这两个条件达成，我们健保就可以治疗了。
是，
那这个过程当然很久，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过程，好的过程应该是你可以预防。
嗯，
那今年呢，就健保局就扩大给付了，他当然不可能全部扩大，然后他在某些族群他可以扩大预防性的治疗。哦，那这是一个得证，
预防性的治疗。哦，
那些族群就包含糖尿病使用胰岛素的患者，
是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以及连续使用那个类固醇大于5毫克每天。
您说的这些都是患者，都是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的。
他会抓这些人，当然就是这些族群是风险高的族群。
哦，是是是。
那这不是全包含啦，但是他们就是先挑出这三类来嘛，才不会对健保